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你最近过得好吗？快乐吗？或是更重要的是，心里有喜乐吗？雨恩最近在部门早祷查经分享的书籍《圣灵的果子：爱的礼赞》当中，刚好读到了有关于喜乐的内容。诶，这个在读给你听当中也是有播出的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找来听。那我就和你分享其中的几句。圣灵的果子首先提到仁爱，接下去注释性的再提到了喜乐、和平、忍耐等等的特质。既然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就意味着这不是人可以靠着自己努力来得着的，而是神借着基督复活、圣灵在人心中内住的结果。喜乐既是神赐给人超自然的礼物，它就不致受环境的影响，所以这种喜乐是可以胜过环境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多以患难为喜乐的反义词，人自然的会逃避患难，寻求喜乐。患难怎么会成了喜乐的原因呢？保罗接下去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原来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不是一件随机偶然的事，而是因为神爱我们而刻意安排的，我们经历患难更经历神的爱。使徒彼得写信给受逼迫散住在各处的犹太基督徒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他们。
其实快乐的理由已经不见，有一种平安深深藏在心的里面，即使渴望的平静难以实现，有一种决心深深藏在心的里面，即使世界的谎言不断改变，世界的是耶稣。
刚为你点播的是天韵合唱团的《有一种喜乐》。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是不是跟雨恩一样，面对一些困难和挑战，或是靠自己无力解决的状况？愿你都可以得着靠主喜乐的秘诀。本周配合今年的广播主题多结果子，我们要从圣灵果子当中思想的特质是喜乐。马上要进入的是树墩子学校的品格广播剧，今天要和你说的故事是喜乐之国奇遇记，主题是喜乐，一起来收听
喜乐之国奇遇记。学校足球队正在进行选拔赛，安琪雄作为蓝队的守门员，望着一直集中在对方球门外激烈争夺的红蓝两队，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脚都站酸了，干脆坐一会儿好了。
安琪雄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他想起了口袋里还有一颗糖，赶忙拿出来，准备低头剥去糖纸。突然有人大声一叫：
看球！
安琪雄急忙抬起头，说时迟那时快，飞速转动的足球对着安琪雄的脑袋就冲了过来。
哎呀，我的头，真倒霉啊！
安琪雄没有被选进学校足球队，已经连续两年作为学校足球队守门员的安琪雄对这一次的落选感到很沮丧。
唉，真倒霉。
接下来的几天，安琪雄都闷闷不乐的，觉得好像做什么都不顺，数学考试考砸，音乐课唱歌嗓子唱哑，美术课画画颜料泼到自己的衣服上，玩自己最喜欢的沙包游戏，沙包打到了自己的身上突然破了，沙子撒得满身都是。
真倒霉，为什么总是我？
这一天，哼哼龙邀请了几个好朋友一起玩扑克牌，安琪雄本来就不想加入，可是经不住好朋友的再三邀请，只好勉强地坐在牌桌前。
你们可得手下留情啊，不然肯定又是我输了。
不会输，今天这种牌的玩法叫做喜乐之星，你看看这一张叫做喜乐大王。
哇，天底下还有这么喜乐的脸啊！安琪雄紧紧地盯着这张扑克牌发愣。
我如果能有这样的喜乐就好了。
突然，喜乐大王那张扑克牌闪闪发光起来，那光越来越强，像旋风一样的将安琪雄吸了进去。经过一阵眩晕般的旅程，安琪雄发现自己站在一座山顶上，白云在自己的脚下飘来飘去。
哦，这是在什么地方啊？
欢迎你来到喜乐王国。
你是喜乐大王？
整整比安琪雄高出两倍的喜乐大王，和扑克牌里的一模一样。更让安琪雄惊讶的是，喜乐大王身后那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太壮观了。安琪雄心想，
哇，拥有这么美丽的风景，这么壮观的宫殿，怪不得喜乐大王这么喜乐，这是任谁睡着了都会笑醒的。
哈哈哈哈，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我要有健美的能踢漂亮足球的身材，会做数学题的聪明大脑， 迷人的永远不会唱哑的嗓音，做什么游戏都会赢得协调的四肢，天天都能享用美味的食物，要什么有什么的大房子，还有好多好多，这样啊，我就能像你这样开开心心的天天喜乐了。
只要你愿意留在这里，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得到，只是我不能保证你心里喜乐啊。
我拥有这些东西还能不喜乐吗？我睡着了都会笑醒的。
好，请记住，如果你留在这里超过7天，就再也无法回到树墩子学校了。
放心放心，我已经决定要永远留在这里了。
安琪熊话才刚说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焕然一新，从头到脚一身酷酷的运动套装、运动帽和运动鞋，而且一直让安琪熊很自卑鼓出来的大肚子居然不见了。
耶、yeah!
安琪熊兴奋地跳了起来。哇，这一跳跳得好高啊！安琪熊又惊讶又开心，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跳过这么高呢。从此足球怎么踢怎么准，数学题闭着眼睛也能够做对，唱歌唱一整天嗓子依然清脆，画画画什么像什么，以前不敢碰的单双杠现在任意的上上下下，还能够腾空翻转6圈稳稳地落在地上。哇，安琪熊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可是安琪熊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喜乐。
哦，这是为什么呢？
这一天是安琪熊在喜乐之国的第5天。在一座花园围绕有巨大的落地窗户的大房子里，安琪熊懒懒地坐在软软的沙发上，茶几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美食，可是安琪熊没有什么胃口。窗外几只小鸟叽叽喳喳地在树枝上嬉戏。
哎呀，好吵啊！
安琪熊站起来走到窗户前，准备将这几只小鸟赶走。安琪熊正想大吼一声，突然他停住了，他被那几只嬉戏的小鸟吸引住了。
嗯，他们玩得多开心啊，即使偶尔打架或争吵，看来他们几个是真正的好朋友呢。
安琪熊眼睛紧紧地盯着他们，这时一声鸣叫，又来了2只大一点的小鸟，看来是小鸟们的爸爸妈妈。只见小鸟们一下子全跟着爸爸妈妈飞走了。安琪熊突然想起了他的朋友，还有最敬爱的麦基校长。记得有一次麦基校长带着大家外出露营，安琪熊和朋友们一起抢着吃水煮毛豆的情况，多么温馨啊。第7天一大早，安琪熊站在喜乐大王的面前。
我要回去，回到树墩子去。
哦，为什么？这里不是有你想要的所有东西吗？难道你不喜乐吗？请再想一想吧，如果你回去，你将失去所有这些东西。你现在这样完美的身材，聪明的脑袋，美味的食物，
我决定要回去。这些东西并不能带给我喜乐，我要麦基校长，我要回到爱我的朋友那里去。
安琪熊才刚说完，咻的一阵旋风刮来，当安琪熊清醒过来，他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树墩子学校门口了，那带有点污渍的校服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肚子也砰的一下鼓了起来。 安琪熊高兴地跳了起来。
耶、yeah, 我终于回来了。哎呦，我的肚子。
原来又变胖的安琪熊没有能跳起来，正好被脚下的小石头给绊倒，大大的肚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了。安琪熊不紧不慢地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土，裂开嘴笑了。
原来我这样讨人喜欢的，连小石头都要向我问好，欢迎我回来呢。
Thank you.
刚为你带来的是约书亚乐团的《暑天的喜乐》。要什么有什么就会喜乐吗？从刚刚的广播剧当中，我们发现好像不是这样。生命当中重要的事情还有很多。树墩子学校广播剧的点播在这边会先告一段落哦。有兴趣听其他集数的朋友，雨恩一样会把连结发在节目的留言板，欢迎自行去找来收听。这个系列总共会有52集。接下来为你点播的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听的故事是《上帝的清道夫》虐文的发现者罗斯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教授，或是你可以叫我河马教授。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上帝的清道夫，也是诺贝尔奖医学奖的得主罗斯的故事。没有人知道历史上有多少人死于疟疾跟霍乱。20世纪的初期，在热带与亚热带的地区深染疟疾的人有1亿2500万人，每一年夺去了200万人的生命。疟疾的流行使沼泽地区成为华人问津的所在，得霍乱的人死得更快。1890年代，光是印度北部的一场霍乱，就死了37万人。当死亡的传染像是火烧般的一样快，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人死去。如今，疟疾与霍乱这两大杀手，我们已经少有可闻。其实这完全归功于一个医生，叫做 Rose 医生，并且我们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他当年青年医学系的目的完全是念错了，他以为医学系就是美术系。让我来分享这位念错科系的医生，却成为普世能够把霍乱跟疟疾做一个重要的清楚的一个医生。医学教授狂吼道：罗斯，谁叫你把人体的解剖图画画成这个样子，并且你连解剖的器官的图的后面你还加上美术的插画，你以为我们医学课是一门美术课吗？教授对罗斯这样的吼道。其实罗斯的作业本上他还画了五线谱，并且他在医学的课本的空白处他还写了许多的诗。当年他几乎毕不了业，他是以最后一名的成绩毕业的，所以呢，他没有在英国行医，他被派到了印度去做军医。有谁能够想象这样的人竟然成为普世疟疾跟霍乱的终结者？1857年5月13号， Ronald Ross 生于喜马拉雅山路的阿尔穆拉要塞。他的父亲是阿尔穆拉要塞的司令官，多次与喜马拉雅山好战的郭尔克族征战。罗斯出生的时候正是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边城的要塞每天都有枪炮声。为了顾念孩子的安全，母亲抱着罗斯偷偷地穿过要塞的密道，经过一片片的稻田才到安全的地方，而远处的烽火已经是一片。罗斯跟着妈妈回到英国，他住在外祖父的农宅里。罗斯小时候唯一的玩伴就是他的外祖父，他们经常牵着手沿着家门前的那条小溪散步。 罗斯从小喜欢音乐，他喜欢文学，他喜欢美术，他经常在河边写生，尤其他非常擅长水彩画。他认为只有艺术才贴近人心，他认为文学是表达细腻情感的管道。高中毕业以后，罗斯进入了圣巴多罗买医院去学习医学。罗斯他天真的以为他在这边只要能够学习认识更多的肌肉骨骼的结构之后，他可以帮助他把他的画画得更好。没想到医学院不是只有教美术的，医学院根本不教美术，医学院当然有教肌肉跟骨骼，但是还有一大堆根本跟美术不相关的学科。罗斯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一生始终认为医学是最索然无味的东西，医生是过着最索然无趣的生活。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写这段话的人是1902年诺贝尔奖医学奖的得主。1881年的10月，罗斯被派到没有人要去的印度的马拉斯港，他在那边当精医，因为他是成绩是最后一名。罗斯以为哦，太好了，当个精医，当个精医就等于是太清闲了，因此他一天只要看两小时的病人，其他时间他可以拿来做他的画。罗斯很快乐的带着他的画板跟水彩笔，他去上任。1885年英国与缅甸开战，罗斯就随着部队进入缅甸，后来呢又进入辽国，进入越南，还进入马来西亚的丛林里。别人打他的战争，他到哪里去就把他的水彩笔拿出来，把他的画板拿出来，他在那边作画。两年的野战经验，他仍然到处支起他的画架作画。但是真正撼动他心灵的是，他沿途看到热带传染病是肆虐的，可怕的瘴毒、疟疾、黑热病、霍乱是袭击的一个又一个的村庄，不断的有人死去。在这些传染病的阴影下，人的生命变得很廉价。罗斯虽然是个医生，对这些疾病他竟然是完全束手无策，这些病是怎么传染的也没有人知道，只能归咎于是胀气了，是水土不合了。疟疾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在公元前五年就有疟疾的记录。感染疟疾的地方，人会忽冷忽热，衰弱而死。当时横越欧洲的罗马大军曾经远征到热带地区，他们其实并没有被打败，他们有天会折回，被认为打败是因为他们是被疟疾打得弃甲而逃。许多热带地区流行的宗教仪式都是为了赶走疟疾这个疾病。哦，这样的苦难对于一个好的医生的心是一种深刻的折磨。罗斯忐忑不安，有一天罗斯写下一首诗，你致命的访客，可怕的夺命者，有一天我会将你击败。虽然你的权力是传入远处乡村的哭嚎，是显在无知的祈福避祸的仪式上，但我知道总有一个线索能够解开你狡猾的踪迹。奄奄一息的孩子靠在母亲的腿上，生病的母亲随之也跟上了孩子死亡的脚步。我的心哀嚎啊，上帝啊，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还想成为一个文学家，想成为一个诗人，想成为一个高明的人吗？在旷野里传来了上帝的呼召，你愿意做我的清道夫吗？罗斯肯定的回复，我愿意。他这个回复是普世公共卫生进步的里程碑，也是击溃热带传染病的先声。战后罗斯立刻回到英国，申请进入公共医学系，专攻细菌学。战争时期所留下来恐怖的景象，使这个医学界的逃兵突破了过去他一直不喜欢医学的心理障碍，而进入更深的研究的领域，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的努力，他的雄心壮志，深深的吸引了一个女孩子，布罗森小姐。 1889年4月25日，他们结婚成为夫妇。当罗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许多的医院争相聘请这位具有医学、公共卫生又具有临床经验的医师，可以到医院去担任医师的职责。罗斯一概拒绝，他的选择是回到印度藏历之区，从那里他要与可怕的疾病对决。这不是血气之勇的意气之争，而是他冷静思索以后他所做的决定。1880年，法国的医生拉伯兰已经在疟疾病人的身上发现有一个疟疾的原虫，这是一种单细胞的原生动物，可以寄生在人体的血液与肝脏中。但是拉伯兰还是不知道这个病原虫是怎么进入人体的。罗斯本来是以为可能是蟑螂，可能是印度蟑螂是成为疟疾的传染病的媒介，但是他在蟑螂的体内仔细的看，还是看不到疟疾的原虫。他就怀疑可能是蝙蝠，但是他在蝙蝠的体内也看不到疟疾的原虫，他认为是可能是水中的一种螺贝类，但是他在这个螺贝类的体内也看不到疟疾的原虫。哇，做了好多的实验，做了好多好多的观察，都找不到疟疾原虫。因此他写信给1894年热带医学之父 Patrick Mason， 就是梅森医生。这时候梅森医生给罗斯建议道，你是不是可以在蚊子的身上来找找看。当时全世界的蚊子有2500种，光是印度就有300种，到底是300种里面的哪一种的蚊子里面，哇，有这个疟疾的病原虫。要找到这个答案真像是大海捞针啊。罗斯与妻子到处巡逻疟疾的区域，抓蚊子来解剖，看他们的胃中有没有疟疾的原虫。在研究的期间，由于多次的深入疟疾的疫区，他自己也染上疟疾，但是他一复原之后马上又到处的追查。这时候有些非常感人的故事在这个时候发生，因为有许多的印度人主动的来找他，希望能够提供他作为活体的实验，故意被不同的蚊子咬，然后呢看一看哪一个人会得到疟疾，因为当地人实在是对疟疾深恶痛绝，实在死了太多人了，所以甚至他们说我们愿意被蚊子咬，看哪一种蚊子会对我们传染疟疾。罗斯拒绝这种不合人道的方式，他还是宁愿的把300种的蚊子一种一种的可以做筛选，实验实在太辛苦了。罗斯写道，哇，印度的天气非常的闷热，我的汗水一滴一滴的掉在显微镜上，竟然使显微镜上的螺丝钉会生锈，我日以继夜的观察使我的右眼肿起来，但是我没有放弃，因为我还要解剖下一只的蚊子，看它的胃中有没有疟疾的原虫。1897年，他终于在一种蚊子叫做暗蚊的胃内发现的疟疾的原虫，后来又在这个暗蚊的唾液里面发现的疟疾原虫。暗蚊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疟蚊。哇，他激动的在实验的本子上写下一段记录，今天是上帝将他的怜悯放在我的手中，今天是何等的奇妙，上帝是值得称颂的，即使死亡的气息是在我的周围，我仍然禁不住的流下感恩的眼泪，我看见他那隐藏的作为，我也看见那杀死百万人的祸首，我终于找到了你狡猾的足迹。正如上帝所说的，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亡啊，你得胜的凯歌终将成疾，无数人将因着这个发现而可以得到拯救。罗斯证明的暗蚊是传染疟疾的媒介之后，他立刻实施几个很重要的改善的措施。 第一，在积水滋生蚊虫的地方立刻进行排水，后来全世界都照做。第二，都市的污水道要加盖，不能让都市的污水道使得蚊虫去那边寄生，成为滋生蚊虫的地方，非常的好。第三，清理家庭里面一些瓶瓶罐罐里面的积水，免得蚊子去那边产卵又寄生。但是这些功效还不够，他发现一个东西可以隔绝蚊虫进来啊，这个东西我们现在都听过，叫做纱窗。纱窗是他提出来的，他认为家家户户的防蚊的必备，必须做纱窗。这么简单的一个技术，却可以防止百万人得到这个可怕的疾病。同年，罗氏又发现了霍乱的传染病。他发现霍乱的传染病是在饮水中的霍乱的弧菌。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很重要的科学的建议：水要煮沸才饮用，就不会得到霍乱。这么简单的知识，确实成为可以解开霍乱传染病的重要的方法。但是当年罗斯提出来要装纱窗，要喝煮沸的开水，却被许多人反对。他解开了传染病之谜，却断绝了印度灵异鬼怪崇拜者的巨大的利刃。煮沸水又跟当地喜欢喝天然的圣水，或者是在圣河沐浴的习俗是相抵触的，所以即使他的建议完全正确，却是被当地人所反对。罗斯不为所动。1895年，他发现黑热病的病原虫是由身长不到 0.3 公分的一种白鳞的昆虫所传播的。1899年，罗斯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他倡导预防这些热带地区传染病的做法竟然是这么的简单，并且它使防止内蚊跟喝煮沸过的水成为普世的共识。1931年9月，他一生最忠实的残疾的战友多次跟他深入灾区的妻子病故，给他沉重的打击。隔年，这位对人类贡献极大的科学家静静地走完他一生的道路，完成他作为上帝清道夫荣耀的呼召。如今我们已经很少听过这样的疾病，已经忘记在80-90年前他曾经是杀死百万人，杀死了普世百万人可怕的疾病。因着罗斯这样的发现，使得我们现在的疟疾霍乱已经大大的减少，甚至已经都快听不到有这样的疾病了。短短的几十年，因着一个人的发现，他愿意成为上帝荣耀的清道夫，而上帝的使用他，而帮助了整个的亚热带，帮助整个的热带，整个普世的百姓，他们的生命获得保障。不要忘了，其中这个人是到医学系去念美术的，是全班最后一个人，全班最后一名毕业的，是到人家都不去的地方他去那边行医的。为什么呢？他以为去那边行医工作很轻松，一天到晚可以画图，没想到上帝使用的一个人既然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而解决世界上重大的传染病。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我们的道路有时候自己都看不清楚，我们不知道说过去有这么多的训练是不是都是白费了，过去有这么多的装备是不是最后也是用不上，或者是随着年纪慢慢的增长，年纪慢慢的使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想说过去有这么多的装备是不是都是浪费。但是我在罗斯的身上看到上帝的装备永远是对，合适的人，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环境，成为重要的突破。多少的重大的疾病，既然是一个很不称职的人，他被上帝感动，而在留在一个关键的地方，而解开了那个问题，而成为普世的帮助。罗斯弟兄，诺贝尔奖第一个获得 诺贝尔医学奖的人，留下了何等的榜样，以及很多困难的问题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步骤突破就突破了。让我们认识公共医学的伟大，让我们认识公共医学在热带的地区可以给人多少的帮助。公共医学的重要绝对不亚于医学。主啊，我感谢你，让我们一生都可以接受上帝的呼召，我能够往前去，即使是在很困难的时候，很无望的时候，被人家误会的时候，上帝带我们往前去，请你带我们往前去。我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刚刚的这首诗歌是校园团契飞跃诗集的《神对你的一生有计划》。过去的训练没有白费的，天父的装备永远是对的。在老师的祷告当中，我们听到了合适的人、合适的时间、地点、环境都是神所预备的。你我是那个预备好的人，是那个可以回应说我在这里的人吗？很多我们看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许在天父那边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步骤就能够搞定，就能够突破了。但前提是我们有谦卑的寻求天父的指引吗？接下来进入第三个节目点播，是由我们阳光乐观的计程车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双脚截肢的老妈妈，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几年前我开多功能计程车的时候，有一天接到一个隔天的任务的通知，派遣中心传来讯息，说是隔天早上7点要从我住的这个社区开车到另外一个市区的大医院。那么乘客呢是母子二人，而且是来回趟。我想好啊，既然是从我住的这个附近出发，又是一大早，那一定可以服务， 我就全接了。隔天早上七点不到，我就到乘客指定的这个地点楼下等着，没有多久就见到了一个年轻的帅哥推着他母亲坐的轮椅出来，就还跟我核对了一下是不是今天要来接他们的车。我说对，我说你们是不是姓什么呀，要去哪个医院呢？核对资料之后我就说好，请让我来为你们服务。于是就开启了后车门，然后呢将年纪大的老妈妈跟这个轮椅直接的推上了我的后车的座位，然后呢用安全带固定好，还有照顾妈妈安全的人身的这条安全带，另外呢还在后轮加上两个止滑锥，以免发生意外。接着再帮这位年轻的帅哥开了车门，让他上车，请他带好安全带，我就坐上了驾驶座。再一次询问他们有没有指定的路线，然后就往医院出发了。这一次大概花了50多分钟的时间。那么就在刚刚帮这个老妈妈固定轮椅的时候，我发现老妈妈的双脚的脚掌都动了截肢的手术。我就礼貌性的问了这个帅哥，我说先生，您伯母是动完手术要回诊吗？他说他们今天开始要进行高压氧的治疗。我倒是好奇呢，因为是第一次听到要真正去接受高压氧治疗的乘客。高压氧治疗是什么？过去也只是在新闻里面大概听过而已。因为不了解，所以我就继续了请教，我说您介意分享多一点的内容让我知道学习一下吗？于是帅哥就说他的母亲呢，是因为糖尿病的关系下肢循环不良，所以呢就截肢了。那么在开完刀以后啊，伤口迟迟愈合都没有弄得很好，所以主治医师就帮他们安排了高压氧治疗。那个时候在我们首都的大医院里面有高压氧治疗的设备的医院并不多，有的医院一次一间只能治疗一位病患，所以要接受治疗的人非常多，大家都要排时间，还要找到适合的医院。那么因为今天的乘客是要去军医院，所以这个地方它有比较大型的高压氧治疗舱，一次可以多进去几位一起治疗，所以他们母子排到这个地方。虽然离家远，但是还是要前往，而且不是一天哦，是连续要去好几天。所以帅哥就问我说，如果他们订不到富康巴士的话，可不可以在前一个晚上跟我预约，隔天再继续帮忙接？我说可以可以，大家等于是邻居了，所以他们就放下心来。毕竟各位要知道富康巴士非常难订，因为僧多粥少，也就是现在生病的人比较多，那么这个车辆是有限的，所以不是每一天每一个人都能够预定到车。那么在听到帅哥说到他母亲病情的时候，我突然对自己有一个警醒，因为呢我就是有了三高的问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肪高，所以我才放下以前的一些工作，转换来做多功能接送的这一块。那么经常看到长辈们或者是生病朋友们的病情，我就经常提醒我自己一定要多加努力，好好跟医生配合，才能够保住我健康多几年，一定要维持好自己健康的状态。后来呢又有好几天我就真的都来接送这对母子，有的时候是单程，有的时候是来回。那么担任这个交通往来的时候，又是因为住得近，所以呢一回生二回熟，很快大家就好像老邻居一样，东南地北的聊上了。我后来知道这家还有一位老父亲，年纪比老母亲年纪要大几岁， 但是老父亲的身体健康的比较多。家里另外有请一位外籍的看护来陪伴老人家，那么偶尔去买菜或者到公园去做早操都陪着。那么这一家人呢，就是帅哥这一位儿子，所以母亲生病的这段时间多半都是儿子辛苦地调整自己工作的时间，亲自来照顾母亲。我倒钦佩了，听说这儿子是个电脑高手。老母亲呢，有的时候还跟趁空档跟我说，多亏了他儿子付出了很多时间来照顾二老，又因为二老年纪大身体不是那么好了，所以可能耽误到儿子谈恋爱的时间。这老妈妈也希望儿子能够快点成婚，为家里添个孙子孙女，热闹一点。哎，这不就是天下父母心吗？听了非常的感动。后来呢，隔了一段时间，我又回到了富康巴士工作，那么一样在这个区域，所以我就有机会再到这一位老妈妈。那么这一次在的时候呢，就不是帅哥陪了，而是一位外籍的看护陪着老母亲一块去医院回诊。老妈妈在车上跟我说，上个阶段治疗感谢我经常帮忙接送，让他们治疗非常的顺利，老人家伤口愈合的也很好。所以这一次呢，只是例行性的回诊追踪，我连忙能恭喜他们，当然路上也问候了帅哥跟老先生。那么老妈妈也客气地说，大家都好，大家都好，这样我听了心里都安慰许多。在这对母子服务的过程当中，给了我一些提醒。第一个就是有高血糖问题的我，特别要注意保健跟运动，去维护自己身体的健康。但是您知道吗？几年后的我，也就是今年初，我进行了一个胆囊切除的手术。虽然说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也就是俗称的三个洞，但是你知道三个洞里面就是有一个洞的伤口一直愈合不好，拖了快三个月，其他两个倒好得快。我回诊的时候问医生，医生还说这伤口太小了，只是表面的问题，所以还不需要进行高压氧治疗。所以我就一直在照顾这个伤口，要适时的透气，要换好的药膏，要做到防水。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当年服侍的这对母子。另外这三年呢，我的父母亲也因为年长陆续有发生跌倒的意外，那么还好我家里有一位姐姐还有姐夫，他们分担了很多照顾的工作，不然我一个人怎么可能呢？但是因为有姐姐姐夫的帮忙，所以我就趁着休假或者是下班以后就跟他们换班，或者有空我给老人家带点水果蔬菜营养品等等，帮他们分担一些工作，以尽孝道。这些过程呢，就是因为在这几年服务了太多太多身体不方便的人，或是长辈或者小朋友，因为他们的故事给我的提醒，所以我自己就亲身经历到，也反思他们带给我的感动。我谢谢很多朋友愿意在车上跟我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让我知道他们的辛苦跟需要。所以今天也借着这个温馨接送情做一点小小的分享，虽然可能跟您现在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不妨就让我们自己多想想自己的健康，还有照顾家人彼此的关系。如果可以，是不是我们就趁着现在多付出一些时间来维护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跟您分享到这里，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我是乐师傅，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照顾自己的健康，照顾父母的健康都很重要。如果距离太远，照顾不太到的话，为父母的健康祷告，把他们交在天父的手中也很重要哦。雨恩刚刚也听到了， 我们需要更多的为自己能够明白父母的心来祷告。有的时候他们很爱我们，但是表达出来的方式或许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其实他们都知道我们的付出，我们的用心。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良友电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次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领受属天的喜乐，每一天走在天父给你的计划当中，拜拜。
有一种喜乐，深深藏在心的里面，即使快乐的理由已经不见。有一种平安，深深藏在心的里面，即使可。